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同大家一起去分享神嘅说话，一起喺敬拜嘅里面去认识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更多。让我喺聆听主道语先，让我再次一起同心嘅祷告，将我哋嘅身心灵交喺我哋主，我哋嘅上帝嘅面前。很高兴能够再次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崇拜，也能够一起来到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再次透过祷告来到把我们的身心灵都交在我们主的手上面。 This is a great pleasure that I can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again and worship together so that we can know our Lord much better through His revelation from the Word of God. So 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together. 亲爱的主，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宝贵嘅说话嘅面前，一同佢去学习认识主你系点样去带领我哋，而去认识你点样为我哋费心去建造呢一个嘅救恩嘅桥梁，让系藉着你嘅爱子耶稣基督能够重归于你。求你帮助我哋，能够喺今天整个嘅聆听主道嘅时间，能够有圣灵嘅带领，好想我哋能够真系准确嘅去掌握到上帝你点样去带领我哋去行走呢条属灵嘅道路。让我们怎样去真的有根有基的去相信你。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宝贵的话语的跟前，来到一起来到认识你。求你的帮助，让我们随着你的圣灵的引导，使我们能够清楚来到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也怎么样为我们费心来到建造这个救恩的桥梁，透过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的请求，能够使我们能够再次归到你的里面，求你的帮助。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s again that you give us another opportunity that we can turn to your word and study together. So we are not only knowing who you are, but at the same time, let us to understand how you spend your time and effort on helping us to get back to you through the bridge of salvation. Your beloved Son Jesus Christ, He died on the cross, sacrificed Himself in order to bring us back to you. So let's see how you spend all your efforts to help us to get back to you and walking on the spiritual journey according to your will.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好，今天同大家一起去分享的经文呢，就在加拉太书，会从第四章，我们不经不觉已经进入到第四章，从第四章的第一节至第七节，今天我们一起会思想一个的题目，是叫做承继者成熟的时刻显出的截然不同的生命。好，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去这段圣经先，我们去看一下究竟这段圣经里面究竟是讲什么给我们知道。我会为大家先读出和合本的版本，我会先以广东话去读出，然后再会以普通话读一次，然后呢请大家也都聆听这个英语的版本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的版本。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一至到第七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来在师父和管家之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生在律法以下，并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在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我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e 1 from Chapter 4. Now I mean that the heir, as long as he is a minor, is no different from a slave, though he is the owner of everything. But he is under guardians and managers until the day set by his father. So also we, when we were minors, were enslaved under the basic forces of the world. But when the appropriate time had come, God sent out his son, born of a woman, born under the law, to redeem those who were under the law, so that we may be adopted as sons with full rights. And because you are sons, God sends the Spirit of his Son into our hearts, who calls Abba Father. So you are no longer a slave, but a son, and if you are a son, then you are also an heir through God.
在投资的事情上面，除非你是真的，在这个投资界是很熟悉它的运作，相信呢一般的人呢其实都一定会做一样嘢，就是知道一样嘢叫做定期存款 time deposit。 咩叫定期存款 time deposit 呢？其实基本上它就建基于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去借一笔钱给银行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当这个指定的时间到了期之后呢，銀行就會以一個比較高的利息，然後派發給這些借了錢給他的人。所以呢，通常呢，這些的做定期存款的存戶呢，都會比一般的所謂活期或者儲蓄戶口的人所賺到的利息為之於多的。但是你就會說啦，那為什麼銀行這麼闊綽呢？這麼肯得給高一點的利息去真係問你借啲錢嚟到去做乜嘢嘢呢？原來銀行又有佢自己銀行嘅窿路㗎喎。銀行呢，當你借咗一筆錢，話譬如我要借呢筆錢俾你一年，或者係三個月或者半年，咁呢啲嘅年期之後呢，銀行就會拎咗我哋借俾佢嗰筆錢呢，就去到一啲真係更加佢賺得更多錢嘅一啲投資嘅活動嘅裏面。咁呢，銀行就利用呢個咁嘅機會呢，就賺取佢所賺嘅高息同埋俾我哋嘅利息呢之間嗰個息差。咁所以銀行呢其實好識做生意嘅，就利用呢啲方法去賺錢。佢從來可以話得唔需要自己打本嘅，只需要你俾錢佢，一家便宜兩家著的諗法呢，就能夠去賺取金錢。咁但係呢，大家就要明白喎，所謂呢個叫做定期存款呢，就有佢自己嘅條例，有佢嘅規則，有佢嘅合約嘅定定㗎喎。佢有曬所有嘅規矩，咁當然啦，好多人就唔理嘅，淨係話我收幾多息，幾時幾月我可以借幾多俾你收幾多息。咁但係其實呢，從銀行嘅角度嚟計呢，當你睇下佢嗰份所謂定期存款嗰份嘅合約嘅合同內容呢，嗰啲好細嗰啲字呢，我哋叫做 fine print 嗰啲地方呢，其實呢佢就好多嘅規矩已經定立咗落嚟。咁其實當你簽名要去真係去將呢筆錢借俾銀行，其實呢 好多時候我哋冇睇嗰啲嘅小節，其實嗰啲小節好多地方，原來銀行都可以賺到好多錢，我從喺我哋身上邊，似乎我哋好似係佢嘅債權人借錢俾佢，但實質上原來咧，佢喺當中好似原來仲有更大高嘅更高嘅權威添啊！譬如好簡單，定期存款一定有一個嘅限期，我哋稱之為叫做合約期滿嘅日子 maturity date。如果當我哋真係履行合約嘅呢個嘅協定嘅話咧，話譬如我借咗筆錢俾銀行一年之後嘅同一日咧，咁我就翻嚟先至攞翻呢筆錢咧，銀行就會俾幾錢利息我，咁睇落幾好啊！但原來喺嗰啲 fine print 嘅裏面咧，銀行原來定好多規矩，就話如果你唔能夠履行你嘅合約嘅話咧，結果就會點啊？最普遍嘅就是銀行一毫子息都唔俾你，呢個最普遍嘅情況，因為你唔守約啊嘛。但銀行話：喂，仲有喎，如果因為你唔守約而累到我會罰錢嘅話，或者我會有損失嘅話咧，銀行於是乎喺你即係未開始呢個合約期嘅時候啊，佢已經同你講，到時有啲乜嘢嘅罰款啊？譬如可能甚至連你嘅本金啊，原本有啲嘅某程度上，佢都要扣一個嘅所謂一個嘅罰款嘅百分比。哇，咁你就會諗乜？原本我借錢俾你，我諗住賺利息，但原來我當我如果唔守約嘅時候，有咁嘅後果，仲要蝕俾你㗎。所以換句話嚟講咧，其實銀行咧差不多可以話得係賺錢啊，賺緊你咁上下㗎啦。你借錢俾佢，其實咧差不多咧，你賺就得個雞碎咁多，但係佢去賺咧，用咗你嘅錢賺咧，就賺咗好多錢翻嚟。再如果我哋唔履行合約咧，我哋可能甚至要虧本添。嗱，今日咧我唔係同大家一齊去講呢個理財或者係投資課程嘅 101 啊，亦唔係同大家去做呢啲研究呢啲課程嘅問題啊。因為雖然你哋牧師我以前都係做投資嘅人物讀投資嘅人，但係咧，其實從呢一個嘅所謂定期存款呢一樣嘢嘅裏面呢，就俾我哋學識咗有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原來如果我哋想要去獲取一啲利益，或者用定期存款所講嘅利息，我哋賺一啲利息嘅話呢，我哋必須要有一個等候嘅呢個元素喺佢裏面。實質上等候呢個元素呢，其實喺好多嘢好多事情上面都有呢一個咁嘅特性㗎喎。如果我哋要去賺取一啲嘢，要得到一啲成果嘅話呢，我哋係要需要等㗎，而唔係話我一擺落去好似魔術咁樣就即刻變咗有咗啲利益，我哋想得到嘅好處，唔係㗎，需要等。其實呢個世界上面實質上面亦都係有好多嘅事情是需要我們去等的，而在等的過程裏面呢，就需要一方面我們要對那個承諾會給利益我的人，我們要對他所講的有信心，即如果他講了的東西不算數的，那你都不會借給他了，好像銀行那個銀行借了錢，他說他不會還給你，那你會不會借給他？當然不會啦，是不是？首先你要對這間銀行他有信心，他不會倒閉，他一定會到期的時候他會答應了的，會給你的利息他一定會給你。但另外同時間你自己亦都要對自己呢 去信守承諾的時候呢，你要對自己都要有信心喎。不是說我三心兩意隨時改變，沒有信心的人三心兩意，聖經都很多地方都這樣講啦。一個人譬如雅各書入面都有講的，當一個人如果真係心存異意嘅時候呢，嘩，佢嘅心情直情好似海中翻騰嘅巨浪一樣，從來冇得平息嘅。所以呢，其實等候呢可以話得係雙方面，一方面你要對對方有信心，同時間你都要對自己係要有呢個委身，係願意去承諾你要去喺呢個時間裏面落手你所曾經講過的一個決定。所以當我們如果看回在屬靈的事情上面的時候， 救恩其实亦都有呢个好重要嘅元素，等候系加咗喺里面，系上帝特别喺救恩嘅设计嘅时候咧，系不可或缺一个嘅元素，因为神系需要我哋每一个嘅信徒，要真系好有信心地喺得着最后尾，我哋能够去翻回上帝嗰个嘅新天新地。神的国里面这个的成果的话，原来我们需要有一段等候的时间，就等同于即或上帝要成就，即是我们这个救恩要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原来都有一段很长的等候时间的。这个这样的等候时间就正正就是能够锻炼到或者显明到究竟每一个是属于上帝要拯救的人，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上帝的灵，有上帝的信在他们里面。很可惜的就是在今时今日的人呢，其实特别信徒教会，我们在这些即食文化的渲染之下，甚至连牧者都等不到的，很多时候还要做到好像教会好像有成日有神迹出现，所以那些成日讲神迹歧视那些教会为什么那么好客路呢，就有些人曾经问过我，有个信徒说黄牧师，为什么那些神迹歧视那些教会那么好生意，那么多信徒走去的呢？那我说当然啦，他讲的时候即刻见效呢，那你就会觉得更值得信嘛。但是就缺乏了这个等候。圣经里面其实很强调这个等候的元素。如果我们作为信徒亦都没有了这个等候的生命特质在我们里面，而且在这个等候过程里面我们能够真的完完全全的信得过上帝的话呢，我们缺乏了，那我们就可能很容易就会失落救恩。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亦都在这里。他想得到一些好处，想得到从归于上帝的里面，但是他们等不及了。於是乎当一有些的假弟兄、假师傅、假传道人、假教会领袖进入到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一传出一些你可以快速回到上帝的里面了。怎么做？守个礼啦，行律法啦，即做即有结果的啦。他们就以为这样就可以稳操胜券，可以回到上帝的里面得着救恩，成为神的子民。谁不知正正他跌入一个陷阱，就是失去了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上帝要我们从等候的里面栽培我们进入到去最后的收成期。这个于是乎就造成了加拉太教会很快的就离开了原本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保罗要进一步地去帮助加拉太教会，希望他们重新归回去一条正轨的里面。他们原本一条正轨走了出来，因为那些假弟兄讲的东西太吸引了，又可以真的那么即时的守律法，可以做开的了，可以快手一点搞定了，就回到上帝的里面得着上帝的恩典咯，甚至可以进入一个当时一个宗教的群体的里面所集体所得到的利益咯。于是乎怎样很快离开了。但是保罗怎样帮他们回来呢？在之前的三章的里面我们已经讲了，保罗很悉心告诉他们知道上帝的救恩是怎样的设计，怎样的带到来他们当中，甚至告诉他们在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可能是有些错误，好直着好像彼得的错误，他们看到咦，其实我们原来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的，有些地方我们可能错误的见到人的时候我们就宁愿怕在人群的里面失去了这个的影响力，反而我们不担心我们原来失去了救恩。这些等等的错误保罗已经逐一在头的三章讲了，但是来到去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要进一步去为着加拉太教会，他在假弟兄、假师傅、假教会领袖的里面听听埋埋很多那些假的信息，特别将旧约圣经或者用当时来讲用上帝 在以色列民的里面所作的事情先知讲过的说话， 上帝藉著摩西所行的事情，甚至眾多的列祖所做的事情，被那些假教師假弟兄所扭曲了的教訓，保羅要進行逐步的糾正，希望他們不會因此而錯誤去跟隨了這些錯的教導。這個正正就是今天我們所看這段經文的主要的目的。在今天這段經文的從第一節至第七節的裡面，我們總共會分為三個的部分，三個的部分一起去思想當中的教訓。第一部分我們會去看的是從第一到第二節，或者我們先看看第一到第二節先，第二部分會是從第三至到去第五節，最後一部分是第六至第七節。我們先看頭的兩節先，我為大家再讀出這兩節的經文。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仆毫無分別，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為奴仆毫無分別，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Now I mean that the heir, as long as he is a minor, is no different from a slave, though he is the owner of everything, but he is under guardians and managers until the day set by his father. 在这里头的两节，我们去看的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承繼者是有一個預定的等候期擺咗喺佢哋裏面嘅。A waiting time ahead of all heirs。即係意思係話俾我哋聽乜嘢嘢呢？所有係能夠承繼一啲嘢嘅人，佢一定要有一個等候嘅時間先至可以得到佢所要承繼嘅事情嗰個嘅承繼權。唔係話你有咗個身份馬上你乜嘢都承繼曬。今日好多信徒錯就錯喺呢度，我係基督徒啦，我係神子民，所以我馬上得到曬上帝嘅恩典，上帝嘅祝福。好多牧者都咁講嘅，即刻嘅，係咪咁樣樣呢？喺呢度保羅就要即刻講俾我哋知道，事實上係咪咁樣樣啊？在承接之前我們所看的第三章第29節，保羅在那裡已經講到阿伯拉罕這個的承繼的後裔的題目。承繼者原來在阿伯拉罕的時代有一個這樣的，我們稱之為一個比較小型一些的例子給我們去看。保羅在這裡要進一步申述給我們知道，不單止上帝要跟阿伯拉罕講應許的問題，他甚至要講到怎樣延展到去阿伯拉罕的兒子以撒，他怎樣得以真正全面是成為阿伯拉罕的承繼者這個身份的問題。首先在這裡我們要搞清楚有一個很重要的字眼先，就在第一節的裡面。第一節這裡所強調到的一開始就是我說那承受產業的，第一節在這裡說的，我說那承受產業的，英文就是說什麼 ?In English, the heir。什麼叫 the heir 呢？在希臘文的裏面呢，這個的字眼叫做 Gleronomos, Gleronomos。Gleronomos 這個字就解到承受者或者承繼者，是指到一個人能夠承受一些的事物，一些物資產或者產業。咁呢個字呢好特別嘅，呢個字呢就分為兩部分嘅。如果呢個字呢，第一就係 glenos， 第一個 glenos， glenos 呢個字呢原本係指到一個標記。標記係咩意思呀？就係講到一個人如果有一啲嘅決定嘅時候呢，咁跟住佢就用一啲物品去做一個標記，作為一個提醒或者作為一個印證。呢個就係我哋嘅證明啦 ,Glenro,Glenro 呢個字。Glenro 呢個字眼呢講到係有一個決定嘅。但係其實除咗之外呢，呢個字仲有一部分叫做 Nomos。Nomos 喺希臘文呢個字眼呢就係講到意思就係律法啦。所以 Cleronomos 呢個字眼呢，就係、是、講到乜嘢嘢，就係、是、推論到呢個字眼包含一種有合法承受產業嘅一個意思，係經過一個決定嘅。根據邊個決定啊？從呢段聖經嘅裏面就好明顯話咗俾我哋知，呢個決定就係喺父親所預定嘅時候。嗱，喺上幾章嘅裏面，我哋已經曾經略略講過，喺聖經嘅裏面，神由創世記嘅第十二章向亞伯拉罕作出呢個應許，話你係成為多國之父。OK， 到真係到創世記第二十二章，我哋先至見到亞伯拉罕嘅兒子以撒，佢真正成為呢個確立繼承者呢個身份。足足喺呢度有十多章嘅時間，由亞伯拉罕得上帝嘅應許，到佢真係生以撒，甚至以撒被獻在呢個嘅壇上嘅裏面，喺呢個過程嘅當中，先至真正確立到啊呢、這個就係上帝要揀嘅嗰位。中間過程我哋唔講啦，包括亞伯拉罕個太太點樣叫佢同夏甲生其他嘅仔啊，以實瑪利啊等等，哎、搞到亂七八糟。上帝其實喺整個過程裏面，你睇下，原來佢都仍然需要亞伯拉罕有一個等候期，又應許你有仔，但係當時佢冇仔。在第創世記十二章至到第二十二章，真係生咗啫，甚至連個仔都要獻俾上帝嘅時候，喺咁嘅情況之下，上帝真係睇見嗱呢、這個仔就係我所指定要去承繼亞伯拉罕你嘅產業嗰一位啦。嗱喺呢一個咁嘅過程嘅裏面，俾我哋睇見原來神就利用咗一個咁嘅例子，藉著保羅喺呢度重提翻出嚟。作為一個微觀的案例 Micro Case Observation， 向當時加拉太的教會的眾信徒去解釋為什麼，因為正正這班的假弟兄、假師傅、假弟教會領袖，就成日就用這些舊約的例子，特別是亞伯拉行過禮這件事，強調要行律法，要有行為，要按照規矩律例典章咁樣去運作，先至可以成為神嘅子民。保羅針對翻佢哋所聽嘅例子同埋情況，引用翻呢個微觀嘅案例，去從而話俾我哋知道，其實上帝每一個如果係要應許佢得著上帝產業嘅人咧，上帝其實有一個等候期俾佢。不是一個行為咁簡單，有一個等候嘅過程。同樣神有一個更宏觀嘅一個嘅計劃，就係從創世記嘅第三章，人犯罪之後，神宣判人犯罪，不過將個救恩陳述咗出嚟俾我哋知道。咁呢個大家要睇返創世記第三章，神點樣宣判人犯罪之後，神點樣咒咗地呀、去咒咗呢一個嘅蛇啊，然後人怎樣因此而在罪的裏面啊，但神又怎樣去真的打出一條拯救的道路給人去可以走呢？直至到新約聖經的時候，耶穌基督的降生來到，足足這個不是只是亞伯拉罕短短那百零年的時間，一張張它擴大，哇，二三千年的時間。弟兄姊妹，我們看看上帝原來從亞伯拉罕這個的微觀 Micro Scale 一些的 Observation， 讓保羅展示在加拉太教會眾人的面前之後，他也都更加藉此而去更擴闊延伸給加拉太教會的眾信徒，屬靈的生命的拯救是針對人的罪，上帝應許人可以得到拯救，早在第三章以創世記已經有了，但成就要等到耶穌基督的時候才發生。所以從這個角度給我們看到，原來上帝給保羅在這裡有智慧這樣去回應加拉太教會的現象，就是告訴我們知道，如果加拉太會的人聽了很多有關於阿伯拉罕、以撒等等的事情，保羅就要用這件事告訴他們知道， 宗师阿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要获得这个承继权，而要履行了上帝对阿伯拉罕的应许，阿伯拉罕是需要献以撒，在过程当中有一段等候时间，而且要有牺牲添。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上帝用了一只羊羔去替代了这个以撒，所以这件事其实也都同时平衡回给我们看见，上帝要拯救全部的世界的人，然后让他们可以重新归到在上帝的应许拯救应许的里面的话，上帝牺牲他儿子啊，而在那个情况没有替代啊，得真是他用他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看原来从旧约的里面的记载，其实是投射到很多给我们看见上帝整个救恩的里面的设计，怎样他让上帝的拯救应许落实到在每一个能够回应上帝这个拯救的人的身上面。上帝有牺牲的，要有等候的，等候哪个要等候？那个已经听到应许的人要等候，昔日的阿伯拉罕、以撒，今日的到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在上帝的里面要等候。所以在一个整个宏观的设计里面，保罗就将整个聚焦点放回在昔日的以撒和这个的阿伯拉罕的后裔，延伸至到于今日耶稣基督以及我们成为神的后裔的这个群体里面，再一个很清楚的平衡对比，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共通点，要全面承受神的应许之前，我们所有都要有一个预定的等候期摆咗俾我哋。我再重申我多次，每一个要承受上帝应许嘅人，原来上帝都为佢哋预备咗一个等候期。For all those people, they can be the heir of God, or sons of God, or children of God. God has already planned a waiting time.For each of us， 从阿伯拉罕的例子的里面，我们看见当他生了以撒之后，仍有一段等候的时间，不是说马上以撒成为一个真的可以马上拿了阿伯拉罕所有的产业，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在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每一个儿子要去领去真的去承接他父亲的产业呢，都要等到他父亲肯放手交给他，这个以后你揸 fit 啦，是不是？不是说哦，你一出世就马上给你。保罗就在这里要提出这一点。每个人上帝都有一个等候期，在这个等候期的期间，上帝原来是有安排的。用回阿伯拉罕的这个 Michael Scale, 微观的案例来看，当阿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出生了，有了这个身份之后，但是是不是他马上得到这个的所有的产业呢？从第一节那里讲，我们说虽然全业的主人，就是说以撒啦，虽然他将来会是一个承继人，得到所有阿伯拉罕的产业，不过怎样，但在孩童的时候他与奴仆毫无分别。保罗这里不是讲那个身份的问题，而是讲那个处理事情的能力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所以当一个即或你是长子的孙承继家业的人，但是当你在年幼的时候，你的年轻一两岁，难道在那时候我就给你去大鱼大肉享受娶十个老婆一百个老婆，是不是这样？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和一个普通的小朋友的奴仆没有分别的。为什么没有分别？因为你都在一些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去管理。这个管家的题目其实在先前第三章的第二十四节已经讲过了，我们再讲啦。但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在他未成熟的过程的里面，原来他们是有经过师傅和管家管束住，帮助他们做什么？ 成熟起上嚟咯，帮佢可以真系逐步逐步可以有能力，从冇能力到有能力去管理咯。所以呢啲嘅管家同埋师傅系喺佢父亲嘅安排之下摆喺佢身边，即等到点样啊？由佢父亲决定嘅时间 ，OK 啦，训练到好啦，够成熟啦，处事应当都 OK 啦。咁就將呢個主權就交俾佢，嗰啲師傅啊，嗰啲嘅管家，佢哋工作完畢啦，佢唔可以帶到佢最後尾，話哦佢哋做得好，所以佢哋就先，佢哋就個仔就一定會可以得到呢個嘅產業，唔係最重要嘅，仍然係呢個父親由最開頭到結尾嗰個決定，只有佢父親先至能夠賦予呢個應許。应承咗你到咁嘅水平啦，呢啲都系辅助嘅啫。爸爸嚟俾呢啲人，你系帮助你成熟起上嚟嗱。所以从呢一段圣经嘅里边，俾我哋睇见啊，保罗喺呢度话俾加拉太教会知，其实你哋初初信咗主，跟住好快就离开，因为你哋就冇缺乏咗呢种去等候同埋被栽培呢个睇法，呢种嘅观念啊。於是乎人哋嚟一講，你咪即刻走囉，啊嗰啲啱聽嘅你咪跟囉，嗰啲係咪由父親指派嘅人嚟去教導你？唔係的話，咁你就隨便走去聽，聽咗咪學壞咗囉，咪離開咗囉，咁離開咗之後咁點？你唔達到爸爸嘅水平，冇就爸爸所預定嘅時間、預定嘅狀態，咁你又點能夠成長？甚至你離開爸爸，咁你更加冇辦法去領受爸爸所有的产业啦。嗱，这个观念其实不是单单还是在阿伯拉罕子身上，在阿伯拉的后裔，即是谁啊？以撒的后裔。以撒的后裔是什么？我们知道后来的就是称之为以色列民啦，是不是？以色列民要得着上帝应许的迦南地， God the promised them you can get into the promised land，你哋要得到个应许地，系咪马上嘈一声就将个应许地俾咗你？唔系啊，原来你仲要经过咗啊出埃及嘅过程，出埃及就显露出你根本未有水平，个个已经系各为鬼胎，个个又嫌辛苦，唔够成熟。上帝其实唔系唔同佢哋同在，意思唔系上帝经常同佢同在，甚至加俾佢哋有好似摩西咁嘅人去教导他们，甚至颁布律法，所以摩西和律法就成为了他们的启蒙的老师。在哪里听过？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4节咯。这个的启蒙的老师其实是要帮助你们可以成熟起上，去承担或者承接，或者刚刚讲得好听一点的，就是去承受应许地所得到的一切的好处。但是你们怎样呢？又怨又成日闹上帝，上帝对你好，你们又说好闷，成日食马拿，就是喝那些吞风蛤饮露这样的情况，不高兴，於是乎怎样样等不切咯，很多就在这个时候作反咯。可拉一党就其中一堆啦，典型例子，侍奉神嘅人添后来。但是为什么都有咁嘅情况？等唔切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喺上帝嘅设计里面，其实从人嘅传统，好似阿伯拉罕一个家族咁嘅例子，到以色列民整个群众，到上帝整个世界嘅整个人类，上帝都希望人可以得到拯救，上帝希望人拯救，但是不是真的这么多人可以得到拯救？圣经讲得很好，很好的，很准确的。被召的人多，但是怎样？被选上的人少啊。为什么？上帝不孤寒的，个个都会说给他听，上帝有这个恩典，可以给你们可以回转回到他面前，上帝的拯救是很阔的，可以。但问题的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的人有信，信得过上帝，自己也有信用，可以真的在那个等候期的里面 能够持续地去活出，能够等候上帝，承担到上帝嗰个嘅应许嗰个成熟嘅程度临到佢自己身上边呢？嗱，所以喺呢度头嘅两节嘅里边就话俾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嘅拯救喺一个整个宏观嘅救恩嘅应许之下，虽然我哋每一个都喺呢个律法之下，但是律法亦都有个好处，至少话俾我哋听，我哋有啲乜嘢系做得唔好。上次我讲到，我都讲到，律法甚至可以推动俾我哋一个力量，去明白到我哋根本唔可以靠佢，因为佢有限公司嚟嘅啫。师傅嘅工作，律法系师傅，其实佢嘅工作只到某一个程度嘅啫。做完佢就停㗎喇，佢冇辦法，咁我俾你，師傅唔可以話我俾你去承受產業，唔可以。真正俾你承受產業，那個應承過你嗰個人邊個？爸爸囉。用救恩嚟睇，邊個先可以使到我哋得到拯救？上帝囉。上帝點樣使到我哋得到拯救？佢差咗佢嘅獨生兒子為我哋犧牲，要使到耶穌基督係降生受死埋葬復活，在這樣的時候才讓我們看見那個救恩的全面，我們能夠甚至藉著祂的信可以回應起上來。弟兄姊妹，只有這樣的過程，我們才可以踏進到去，可以去承受重歸於神國裡面這個的應許，成為神的後嗣，与上帝同住这个这样的机会。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看看，就是真正的承继神应许的成果，我们是必须要明白，作为神的承继者，要是好好地在神的预定的这个等候的期间，凭着基督耶稣给我们的信，好好在当中去等候，并且等到那个上帝的满足期来到。如果不等到那个满足期来到，我们说现在要得着的话，那我们又怎样？最后什么可能要罚款，而这个罚款不是打 5%， 不是打 10%， 不是银行说你做定期存款不派息不特止，就是还要罚款，而是你真的完全丧失了这个永恒与神同在，作为神儿女的这个承继权的身份，这样的损失就大了。所以在当我们仍然未到这个的上帝完全将救恩去在我们生命上面去达至这个成熟期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啦。虽然我们表面上跟很多不信主的人没什么分别，但实质上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用信，用基督的信守候在这个等候期之间，并且使到自己又能够成熟起上来，活得越来越像恩主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真假的信徒马上立竿，即刻看到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们不停在这里，第二头一两节，因为还有第三节到第五节，在第三到第五节的里面讲些什么呢？其实要告诉我们知道，承继者的身份在指定的日期是获得确认， Full recognition of the identity of sons of God。 好了，我们看这两节三节经文讲什么先。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只是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So also we when we were minors, were enslaved under the basic forces of the world. But when the appropriate time had come, God sent out his son, born of woman, born under the law, to redeem those who were under the law, so that we may be adopted as sons with full rights.
去到第四章第三节里面，很明显地指出，作为后裔后嗣，其实是同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受住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影响，包括那些所谓世俗的小学。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查一下这个所谓世俗的小学是指些什么东西呢，在圣经里面呢，特别去到这个哥罗西书，同样是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往后的经文就有这样的记载了，或者我读一次，大家也可以看住这段英文的，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 Colossians chapter 2 verse 20，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借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从哪服从哪不可拿、不可想、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你们都是叫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留自慰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就毫无功效。 If you have died with Christ to the elemental spirits of the world, why do you submit to them as though you lived in the world? Do not handle, do not taste, do not touch. These are all destined to perish with use, founded as they are on human commands and teachings, even though they have the appearance of wisdom with their self-imposed worship and false humanity, achieved by an unsparing treatment of the body, a wisdom with no true value, they in reality result in fleshly indulgence.
弟兄姊妹，在这个的哥罗西书的记载里面，很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在这里解释这个的加拉太书保罗所强调的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今天很多的信徒呢，听这个世界的规矩多过听上帝的规矩。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规矩我如果守了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很多好处来到的了。譬如要跟人埋堆，那堆人定了一些规矩，你要跟着他那堆规矩去做事，咁佢就覺得你係自己人啦。自己人嘅時候點呢？你咪自己人，我就有嘢就關照你囉。唔係自己人，如果你唔係我，我唔害你已經算好㗎啦。嗱，弟兄姊妹，啱啱我哋所讀嘅哥羅西書，或者大家可以返去再睇下啦，第二章第二十節一路去睇嘅呢段嘅經文，其實簡單啲嚟咁講，話俾我知，其實好多個信徒今日係走返喺世界嘅標準裏面運作。他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打得滚好，就是神的感恩咯。有些圣经的学者甚至讲到这里所谓世俗的小学，其实可能是指到一些在当时在古近东文化里面很多所采用的其他的宗教神秘主义，用一些就是邪术，其实现在都有的，不过即是大家不信咁解啫，有啲冇接触啫。其实有呢啲邪术，如果呢啲邪术唔系讲少㗎，系真系存在㗎。喺咁嘅情况之下， 用呢啲邪靈邪術去吸引人翻翻嚟。其實有機會大家可以再去睇下哥羅西書第二章第八節啦，或者加泰書嘅第四章第九節 ，In Colossians chapter 2 verse 8 or Galatians chapter 4 verse 9，我哋遲啲會睇嘅咧。更加主要係一啲好幼稚嘅原則，咩原則啊？呢度都有講嘅喺哥羅西書，唔好拿，唔好嘗，唔好摸。聽落就好似一啲好小嘅事，其實重點唔係嗰啲嘢摸拿常摸嘅問題，而係嗰啲定嗰啲規矩嘅人，嘩好好仔細㗎，你咁樣又唔得，咁樣又唔得，咁樣呢樣又唔得。其實講嚟講嗰個國立呢啲規矩嘅人做咗王，唔係上帝做主，而係嗰個立呢啲規矩，不可點不可點不可點，佢做嘅嘢好好幼細好微細嘅嘢，大事佢未必做得到啊，係咪？咪立埋啲咁嘅小小規矩囉，呢啲呢樣嘢你又唔做得，嗰樣嘢我嘅意思咁做，係一種好幼稚嘅一種表現。不過呢個世界嘅人又好容易被呢啲咁幼稚嘅表現去吸引出落去㗎喎。所以弟兄姊妹，從呢段世界嘅呢段聖經嘅裏面，其實保羅係想講乜嘢嘢呢？我哋今日其實作為信徒，其實仍然會喺呢個世界上面隨時隨地都會被呢啲咁嘅，唔係一定全錯，不過肯定係一啲好幼稚或者係被人操控嘅一啲嘅所謂規矩，從而我哋去跟從。因為我點，我寧願睇見呢個世界嘅益處，去跟從咗佢哋之後有個好處。所以點解早排我講到有講，有啲教會不斷咁派嗰啲即係教會嘅人嘅奉獻嘅錢出嚟去畀唔同嘅宣教機構或者宣教士，就吸引咗好多呢啲人嚟。點解？因為你係佢個群體啦，咁咪有益處囉，至少有錢啦，錢就最實惠啦，係咪？有錢我就信，我就使得你鬼推磨啦，將來有咩事啦，大家彼此交換㗎咋，今日你攞我錢，聽日你要幫我做返嘢。當然佢唔講後面嗰句啦，係咪？而嗰啲人都明㗎，今日我攞得你錢，將來我有咩嘢我都會帶起返你嘅。你叫我唔會托你手踭，當係一個交易。交易最慘就係咁樣。就係咁樣交易狀態。交易係咩？世界囉。但恩典上帝唔係咁對我哋，唔係用交易，恩典係無條件咁俾我哋㗎喎。唔係話你做咗啲我先至俾你喎。是不是他都給你的，不過問題是你有沒有條件去攞的，你有沒有質素可以承擔的。所以弟兄姊妹，從這段聖經的裏面，保羅一始終的就指出，其實今天其實我們作為信徒，其實我們是面對很多的挑戰的，有很多的引誘在我們身邊的。問題就是我們作為神的兒女，在這種種這樣的形形色色的這些思維狀態的裏面，我們可以真係仍然成為神嘅後嗣，有神嘅樣式，而能夠操練得起上嚟，能夠成熟呢？呢個就係正正保羅要向加拉太教會嘅人要提出嘅重點之一。否則佢話好快佢哋就離開呢啲咁嘅離開原本嘅福音，跟隨呢啲咁嘅小學。去到第四同第五節嘅裏面，保羅就因此更加要強調一點，所謂這個預定的時間，其實這個主題已經在四章第二節的裏面講了父親所預定的時間，但這個預定的時間保羅要講的是救恩的預定時間。上帝有一個時間表的，怎麼做呢？在這裡講原來上帝到滿足的時候，跟著就怎樣，就會上帝差派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啦，為女子所生，到定期啊，女子生都要等佢即係個 BB 到期去生嘅 ,ok? 咁我哋呢個睇返福音書已經睇到啦，耶穌基督嘅媽媽瑪利亞真係喺呢個嘅伯利恆，嘩上帝真係左兜右兜，喺個日子滿了嘅時候就喺伯利恆出世，生在律法之下。耶穌呢由原本喺律法之上嘅，他為了拯救我們，他要生到去律法之下，跟著怎樣啊？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因为唯有他进入到去这个律法之下，才可以将我们带回我们出来，然后带我们出来做什么？又发话不是，原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原来耶稣来到这个所谓到期的时间，上帝就要将这个儿子的名分赋予给那些相信他的人，就好像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时候，将以撒牵在坛上，然后怎样？上帝说得了，我看到了，你对我是有信心的。怎样呀？于是乎就将个儿子名分正式立正了在以撒的身上，所以以撒这个就是承接亚伯拉罕的产业的指定人士。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在整个上帝的救恩的计划里面，不是再只是看亚伯拉罕两父子，不是只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家族，不是只是一个以色列的群众，一个民，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是看整个世界。我们在整个世界的里面，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生在律法之下，而将我们去拯救出来。这个是一个我称之为一个空间上面的一个的改变。上帝其实在先前讲到这个指定的时间，一个时间上，我们的 temporal discrepancy， 有一个时间的空间时间，所以我们要有一样东西叫等候。但是耶稣基督来成就救恩，要进入一个空间的时间，这个空间由什么界定了呢？就是由律法将它界定了出来。律法之上和律法之下，我们要走回律法之上的空间，因为我们在律法之下受着律法所管束的时候走回出来的。就好像那个师傅同管家囉，佢完咗工作啦，咁我要点样带返佢出嚟，去返嗰个应许个人嘅面前囉。耶稣就係呢个角色。所以赎出呢个字眼喺呢段圣经嘅里面，嗰个赎出呢、這个就係、是、好好把握一个嘅机会。意思就係咩嘢嘢呀？原来耶稣喺呢个时候就 by the time， 用呢个时间喺呢个时候将所有嘅嘢把握时机，带领返我哋返到佢嘅面前。所以由呢个所谓时间嘅分隔 temporal discrepancy 延伸至到一个空间性嘅分隔 spatial discrepancy， 让我哋跳出呢个律法嘅捆绑，而我哋可以进入到一个咩地步啊？第五节讲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英文写得更加准确， We may be adopted as sons with full rights。 adopted 这个字眼在原文圣经里面不是用动词来写的，说我们成为被领养或者收养的对象，或者被归入去上帝的名字那一群人。原来上帝差耶稣基督来到进入到去律法的里面，使到我们可以被上帝去 adopt，被上帝可以收养返成为上帝的儿女。唯有要靠返耶稣基督我们才做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的里面，基督耶稣的拯救的对象原来都经过一连串的一些的挣扎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当他们经过挣扎之后怎样样啊？律法虽然不能够带他们去返返上帝的面前，要靠住耶稣基督，但律法至少可以造成一个使到他们得到炼净的生命，让他们能够在炼净的过程当中去对上帝这个拯救更加明白，更加深信不疑。而到这一刻他们的身份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就被确立起上来。所以等一下你和我同样都是，当我们认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去想想，其实我们的生命原来在那刻原来是在转了型啊！不是代表我们信了主之后无法无天，不是，而是让我们去看回我们要遵行上帝的他的心意而活，不是因为律法规限我们而这样去活，而是因为我向往上帝他这样的性情，又有他这样的生命，於是乎怎樣自自然然我們就活出來咯。所以我所說的經常就是救恩 是使到我们能够重新让我们有力量自然地去愿意行上帝的心意，不是去按律法行律法规定的规矩做了了，我们就等同于有上帝的生命。很多人做足好秘礼，好像这段圣经的里面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世俗的小学，有很多人哇表面上好像很虔诚一样，但原来心底里面其实根本是没有改变过。好啦，去到最后尾第六节至第七节，这里讲到成为了神继承者之后，原来有一个圣灵的印记， The spiritual signature of the sons of God, that is in the chapter 4 verse 6-7. 但在这里这两节讲什么呢？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你们这位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算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上帝为后嗣。 And because you are sons,God sent the spirit of his son into our heart, who calls Abba Father. So you are no longer a slave, but a son. And if you are a son, then you are also an heir through God. 还记得在第四章第一节那里，我曾经跟大家一起去特别介绍到这个所谓后嗣，或者承受产业的，或者承继者，英文叫做 heir。原本这个字叫什么 ?Clinronomos。这个字是指到有什么，一个标记。标记什么东西呢？标记我们是属于上帝。但是这个标记有些什么摆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一个石头啊，是不是个交叉？不是。上帝要标记他的指纹，很特别。用佢自己，用圣灵摆我哋里面。圣灵就系我哋属神嘅人嘅标记，亦都因此我哋可以去承受上帝嘅产业嘅重要嘅一个标记。冇呢一样嘢，我哋冇办法去到上帝嘅面前称上帝为我哋嘅父。但系当如果我有呢个嘅标记，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呢，圣经这里讲什么东西，我们表现都不同啊。我们跟上帝称呼的时候称他为阿爸父啊。很多神学家在这里做很多的功夫啦，就讲到说阿爸父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不详细去做一个的解释啦。基本上是定定一个关系，你认定了上帝跟你的一份关系，不是纯粹一个名称那么简单。在这里其实保罗是要回应在加拉太教会里面那些假传道要求很多的信徒要有一个标记，不过他们的标记是什么？割礼。保罗自然不同地去话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知，他们要求的割礼的标记不啱的，因为那个不是可以使到你去到成为神的子民那个的标记。今天生命能够可以归入去上帝的里面，是要靠圣灵的印记摆在我们里面，这个才是重点。大家还有要留意，在这里讲整个过程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和上帝阿爸父神建立回这个的永恒关系呢，原来在这里有圣父圣子圣灵同工。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上帝在当中，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并且有神的儿子他的灵放在我们当中，圣父圣子圣灵同时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促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后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马上的身份就不同了。马上在第四章一节说，在年幼的时候未成熟，看不出我们跟那些奴仆的小朋友什么分别，但是到这一刻马上不同， 因为我们的身份被正式定定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后裔。从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上帝为了我们得着救恩，真是花尽，即是可以说倾尽全力，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同工，促成我们可以回到他面前。为什么？因为上帝很珍惜他和人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又珍不珍惜和上帝的关系呢？当下次你去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称呼我们的天父，我很记得的，以前如果你留意到我的平日的祷告，我都好第一句就说我们的天父。我不是顺口开河，不是祈祷惯了，牧师你祈祷几十年就说天，我每一次提到我的天父，我都真心地去反省到我和上帝的关系究竟有没有真的好像当他是我的父亲一样的关系呢？还是我们当天父只不过是一部属灵的提款机呢？好可惜，今天很多信徒当上帝是一部属灵的提款机。今天很多的信徒，或者我称之为教徒，他视上帝是一部提款机，而且他是一个万能的提款机。知耶稣基督，他都认为耶稣基督同工的，不过耶稣基督就等同于那个万能的提款卡。只要将提款卡摆入这部万能的提款机之后怎样样啊？圣灵是什么东西？就是由这部万能提款机喷出来或者吐出来那些的现钞，或者用今天讲利益。所以你明明啊，今天很多的信徒根本其实你成日去批评那些灵恩派的，说他们哎呀要即刻要有见到神迹奇事，其实很多信徒心底里面的信仰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他当上帝禁得啊禁啊，如果你做父亲，你的仔女有钱先，没钱先走来找你的，平日不骚你的，你是不是觉得他是你的仔是你的女？不是啊嘛。无时无刻个仔个女会翻嚟揾下你嘅，打去问下你嘅点样样嘅，唔系话又冇钱啊，我冇钱啊，你俾啲钱我啦，我喺出边搞咗弹生意，搞咗卧铺啊，你同我甜氹啦。弟兄姊妹，好可怜嘅就系今日好多信徒，甚至教会传道都系，上帝有无限嘅祝福，你嚟揾佢啦，佢不断将啲祝福俾你，有问题会为你解决。对唔住啊，如果你咁讲，你当上帝系根本一部属灵提款机，甚至唔好话属灵，万能提款机啊，乜嘢都要满足你嘅要求。你让耶稣塞张卡落去，咁跟住就嘟嘟嘟就出嗰啲钱，神迹就会出现啦，圣灵就会为你解决一切。有冇听过呢啲咁嘅讲法？好可怕！今日好多信徒就系咁嘅思维。今日最大嘅问题系，好多个信徒冇耐性，等唔到上帝嗰个应许嘅全面嘅实现，更加冇喺等候嘅过程当中带着基督嘅信虔心啊诚心地去喺当中去承诺呢个等候期到临，希望样样要即刻得到。结果点样呢？好似头先我喺开头讲，呢啲嘅定期存款等唔切啦，將銀行要提款囉，使大咗啦，唔夠錢啦，定期存款都要拆出嚟啦，到時唔單止冇利息收，可能仲要賠本。弟兄姊妹，心急嘅人冇乜信心㗎，心急嘅人對自己都冇承諾㗎，成日可以改變，因為點解等唔切啦嘛，做乜嘢嘢都做咗，做錯咗之後就要補鑊，咁要搵第啲嘢嚟補囉。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係發生喺屬靈嘅層次嘅上面嘅時候，你賠嘅係你永恆嘅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真係去睇到上帝呢個嘅有万事有定期呢个嘅计划。 在传道书旧约的里面，其实讲万事有定期，不是只是讲到 时候未到的问题。有些人成日用一些中国人的传统的讲法，说一些人做些坏事呢，就是讲他将会有报应，若然未报就时辰未到。其实不是啊，如果你用这样的解法，又是用一些世界的世俗的小学去解释神的说话，这种是浅妄上帝的说话。上帝在这个的传道书里面，藉着传道者的讲论，是告诉你上帝每一件事是有一个等候。问题不是上帝不等得，问题是你和我不等得。如果我们要得着上帝的应许，我们就要在这个等候期里面带着基督的信，得着圣灵的印记，在这个等候期当中活出这个应有等候的生命，到当这个等候期一到，我们就可以承受上帝真正的应许所带来的那份的产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等候呢？让我同心的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段的经文的里面，能够更加清楚看到上帝你万事有定期，而且你让每一个属神你的子民，他们都有一个定期。当我们到这个成熟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凭着你所给我们的这个的儿女的身份，去真是领受到或者去承受到上帝你这个的一切的恩赐。求恩主你的帮助，让我们真是好好的在你面前有信心，能够带着圣灵的引导，可以在这个人生的等候过程当中，直等到满足的日子来到。我们亲爱的父神，感谢你给我们透过今天这段圣经，让我们能够真准确来到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定期。我们需要的是要凭着基督耶稣的信，跟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只等到满足的日子来到。求你的帮助，使我们到那个时候能够完完全全把这个承受权能够完全的来到实现。求你的带领。 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you teach us about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through Paul about the waiting time before the maturity of our inheritance day. Lord, help us. Our problem today is we out of patience. We always work according to our schedule, but turns out we miss the mark that originally that you already set it for us. So we ask for your Holy Spirit.Give us patience through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so that we can patiently to wait until the maturity date arrives. So we believe at that time, at that moment, we can fully inherit what you have promised for us. We pray for this patience. 求主你的帮助，我们的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好，在这里我要透过上帝的说话，再次的向弟兄姊妹你发出这个祝福，愿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愿神赐福给大家。